在还没有，就是我们说明无根无力之前呢，请问大家有带那个上个礼拜发给大家的那一张图表吗？四神珠的图表有没有啊？因为我回去，就是再重新再看那。我也有跟我们学院的那个阿含经的老师温中坤老师讨论，就是比较能够掌握呢这个四神珠它要说明的几个重点那我现在稍微用这张图表给大家归纳一下那首先这个图表我把每一个词都切开实际上。他在不管是导师的解释或者是在巴利文来看呢，我这个图表用的字是梵文但是巴利文的字差不多它是可以分成四个名词但是真正的比较重要的是三组名称。那这个图表来看的话呢，就是喻三摩地。就是第一个表格，第一栏和第二栏它是在巴利文，它是一组的，就是预定或者是勤定、心定或者是观定，这样了解吗？这两个是一组的，就预三摩地、勤三摩地、心三摩地或者是观三摩地，OK，这两个是一组的。那再来呢，断跟行呢，这个是一组的。断和行这两个是一组的就是断行或者是灭行等等那成就是独立的成就又翻成具足或者是具备那最后就是神足。那我要讲的就是第一种归纳，就是所谓喻三摩地呢，或者是喻定呢，就是有这种。愿望有这种愿欲呢，要修得定，有这种动力有这种心念想要修三摩地。那断行的意思呢，导师是解释为瑜伽师地论，说八断行，对不对？那断行呢是得禅定，很需要用到的一个关键内容。那断行导师又解释说，它就是四断行或者是四正勤那我们这个前面已经讲过，所以在这个图表的断行呢，实际上它也是这样的意思，它就是四正断或者是四正勤断行的意思然后再来呢，成就或者是具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前面两者具备了，就是欲三摩地。这是第一个嘛，然后断行第二个，这两个加起来就等于成就，这两个加起来就等于成就，这样了解吗？那神足是什么呢？神通神足是另外的，就是神通，神足就是神通所以一般我们在不管是瑜伽师地论或者是婆沙，我们都有看到欲三摩地断行成就，或者是。圣行成就等等，他的意思呢，只是说，你用这样子的心欲的心欲求的心来学习这个禅定，然后呢，学习禅定当中，你一定要有四正断或者四正勤的加行才能够让你成就这些定力才能够具备这些定力。所以基本上每一组欲勤心观都是这样解。那假如说你有了这样子的禅定，欲成就的禅定，或者是勤成就的禅定，心成就的禅定，观成就的禅定，假如说你要引发神通，那才有资格说你想成就神通，就是至少要有根本定所以有了前面的这些四个呢，就是四个神足呢，那你就能够成。以它为基础，那你要引发或者修得神通才有可能所以神足那个是另外一个那这个是第一种归纳第二种归纳就是像那个 雷厉禅师，我有补充给大家，或者是我们第一部经哈，是如意足的，是神足的第一部经，就是阿难说修学主要是为了断爱那一部经啊。那是神足，实际上它不是只有可以引发，就是修的禅定或者是修的神通啊，它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它还可以，就是带领我们成就观慧。就是得到无漏胜果，所以第二个归纳呢，就是，在巴利的注释书里面呢，那神足欲勤心观这四个呢，他说他解释为内观内观，就像我给大家那个雷迪禅师的说明他可以有五种那个毗婆舍那观可以成就这些功德成就五种功德。那有这个内观的话呢，那你才能够修得这一些功德成就这些智那当然，内观它就是五种智里五种成就五种智里面的第一个就是有漏的毗婆舍那观。那有毗婆舍那观，当你要到见到位的时候呢，那后面的苦集灭道智呢，那才是真正你。借助是神足这一些内观而成就的四道智四种道智就苦集灭道，或者是就是能够断烦恼的部分所以能够得到无漏，所以在是神足这个图表这个用词里面呢，可以分成两组的归纳，第一个就是成就禅定和神通，第二组呢就是可以。说明呢，四神足也可以成就，透过内观的修法，可以得到四道智四种道智得到无漏那这个是四神足简单的归纳，给大家报告好，我们现在进入49页，就是五根五力的内容那在上课之前，我想请问大家一下我们下个礼拜五本来是停课，对不对？5月6号本来我是排停课，因为学院户外教学，但是后来我发现我没有去户外教学我那时候可能是就是学院这样子的行事历，我就停课我想征求大家的意见就是我想下个礼拜上课，然后6月呢就不上，六月本来还有一次嘛。我六月就不上了，这样5月把它上完，这样，好哈，会乐的同学应该也可以了所以我下个礼拜照常上课，然后5月底上完，六月就不上课了，这样我们阿含经把它上完5月每一个礼拜都有，就是上到月底，然后就六月就不用来了，好，那我们现在来进入五根五力。五根就是性、净、念、定、慧，我想大家有听过嘛？49页，我们看底下第二部倒数第二部经五根的内容就是性根、精进根、念根、定根，还有慧根那这五根性，我想大家光是看这个字就知道它就是信心嘛那精进、念就是正念，定就是禅定。慧就智慧，我想这个字眼大概有一点头绪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导师的说明导师的内容，请看50页，50页的注脚39，注脚39导师在华语集有解释到请看第二行第二行，五根和八正道其实是可以对应的性就性根。第三行依圣解而来，所以呢，正见能成就性根，所以一般八正道里面的正见呢，我们说它属于闻慧，它不是无漏慧不是，它不是属于正定过后的那些慧它是属于闻思慧。如果照有漏的八正道来看的话那所以成就正见，它是闻慧。这种闻慧，它可以就是有足够的这一些信心，让我们来 圣解佛法的根本啊。那正见什么呢？或者是我们的建立信心啊，到底要圣解什么内容呢？最主要就是四谛啊，四圣谛、缘起法这一些啊，或者是佛法僧三宝啊，那这一些主要就是性根的内容啊。佛法僧戒啊，四不坏境也是啊，我们待会后面就有定义啊。所以在信经念定慧的第一个性根呢，主要就是培养正见啊，建立了闻思的正见啊。那不管是对三宝、对缘起四谛的理解啊，圣解。第二精进呢，精进根主要是止恶行善啊。那止恶行善它有哪一些具体的内容呢？如果对应八正道，就是正语、正业、正命和正精进啊。那正精进这里呢，他就把它放在这个跟戒学有关的部分啊，就是因为实际上我们要做讲好的语言啊，有好的行为啊，有正当的职业，这些都要靠精勤而来，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他也放在这边啊。再来第三念根，第四定根，这个就是八正道的正念和正定啊。第五慧根，那越次第来说就是无漏慧了，就是信静念定慧，最后那个慧呢，如果对应八正道来看的话呢，它就是属于无漏慧啊，属于无漏慧啊，那就不是在八正道里面的，就是八正道过后了才得到这个无漏慧啊。但是信静念定慧五根来说呢，最后一个就是越次第来说就是无漏慧啊。八正道是以正见为先啊，正见就是慧学嘛哈、啊。那五根呢，慧根是最后啊，所以慧学有时候呢在八正道它摆在最前，五根五力呢它摆在最后。为什么呢？因为智慧呢是彻始彻终啊，是一切正道不相离啊。所以智慧啊，在佛法来说是最重要啊，培养正见啊，成就这样的性根是学佛最重要啊。所以这五根大概的理解，我想，我们回到49页哈、啊，那大家这样看回来，这个第一部经啊，性净念定慧呢，我们就很容易可以归纳啊，性根就是正见，精进根就是正什么？政治，诶，他没有正思维哈，诶，导师的说明没有正思维哈，所以正思维没有对应到八正道哈，这个没关系，因为正思维有时候就放在跟正见一起哈，他们是属于慧学啊。然后精进根就是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啊，念根就是正念，定根就是正定，慧根就是无漏慧。所以你看导师的说明呢，来看这部经啊，你就比较理解它的深意啊。好，我们来看第二，五根以慧根为首，摄持其他四根啊。首先来看第一部经啊，请看50页划线的地方。这个五根一切皆以慧根所摄受啊，就是慧根啊，在这五根来说，它是最主要的，它。犹如什么呢？犹如堂阁仲裁啊，动为其首，皆依于动啊，就栋梁啊，它是整个建筑物里面啊，不管你是大小方圆的这个木材啊，你都要不能离开这个栋梁啊，否则呢，就是房子就不稳啊。所以这个栋梁啊，在这里它譬喻说，像五根里面的智慧。它可以呢摄持啊，所有其他的别的根啊，就是性、净、念、定，靠智慧呢来把它摄持啊。因为这个慧啊，它是彻始彻终，与一切正道不相离啊，所以说是摄持啊。好，我们来看第二部经化身的地方。若圣弟子成就慧根啊，就是假如说你成就了慧根啊，五根的慧根，那能修性根。成就慧根的人，他不会离开性啊，所以说性智合一就是这样的意思啦啊。 性根里面有慧啊，叫性智合一。那成就慧根，能修性根，依离无欲灭相与舍，是名性根成就啊。性根成就即是慧根，所以在真正的性根呢，我们要跟智慧搭上线呢，最主要就是要依于离无欲灭跟相与舍这些条件。那导师在真佛之道有说，依厌离呢，这个离呢，主要就是修无常、无常观；依无欲啊，无欲呢就是修无我观，哈、哦，灭相与舍这个涅槃观啊、哦，这个就是三法印啊、哦，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所以，我们假如修性根，有这三法印的配合啊。那达到离无欲灭的话呢，那你这个性根就是慧根啊，这两者是不相离。所以性根佛法里面讲的性啊，为什么说是跟智慧有关呢？因为这种性跟一般宗教不同，就是信我，就是你就信我就得救啊，或者信我就得解脱，在佛法里面没有。佛法里面讲的性一定要有智慧，否则你的性是不在这个37道品里面的内容啊。好，我们来看第三部经，划线的地方，若胜弟子成就性根啊，这个是讲性根哦啊。作如是学啊，你有性根的胜弟子啊，他会这样学，怎么学呢？他说，胜弟子无始生始啊，无始以来生死流转，无明所着。爱结所系，就无明跟爱呀、啊，无明为父，贪爱为母，怎么样呢？众生长夜生死流转，往来流迟，流迟就是轮回嘛，啊，流转，不知本际，不知道生死的根本啊，啊，那其实呢，它是有因，故有生死，就是有极地呀、啊，才有生死，生死就是苦地嘛，哈、啊，有因。才有生死，因有灭者，则无生死。这中间的逗号应该拿掉啊！因有灭者，则无生死。因有灭的话，就是这个极地不，就是永灭，那就是没有生死轮回，那是什么？灭地啊！所以有因故有生死是极地，因有灭尽则无生死是灭地啊！一个是极地，一个是灭地啊！无明大岸具障碍，随波涅槃。啊，就是如果你解脱了，还有一个谁在波涅槃吗？就没有了啊。唯有苦灭、苦集、清凉跟隐没啊。所以真正解脱的人，他不会认为自己体证到什么涅槃啊。还有一个我在体证涅槃，那个不叫做真正体验到涅槃啊。那所以这部经也一样的，真正的性根，它是要培养什么呢？缘起的集跟灭，就缘起的智慧，那性根才能够成就啊。所以你看上下这几部经来看呢，那佛法里面讲的性根、性心啊，它一定是跟智慧结合的啊。不管是三法印，是缘起啊，那都是性根最主要培养那个基础的内容啊。那所以，我们对于这一些法缘起或者是三法印等等，我们产生了足够的信心，扎下了根，那这个就是成就文慧的基础啊，正见啊。好，我们来看第四部经。第四部经，也很简单。它这部经我会引出来，就是一般我们讲性经念定慧呢，就是37道品，对不对？就是声闻法。实际上，你看这一部经啊，第四部经，它是最后一行啊，哈，他说：“若胜弟子于如来发菩提心，所得尽信心，是名性根。”这整部经都说胜弟子于如来对佛啊发菩提心，所以这一部经啊，它的五根五力啊，它是对发菩提心的人说的，不是二乘，它是对发菩提心大乘。发菩提心的人说，所以发菩提心的人也是要具备这五根心经念定慧啊，请看51页。 我们看三啊，标题住不放欲，能令五根休息圆满。这个是相应部的助力经啊。佛说啊，诸比丘住于欲法时，他便已修习善修习五根，就是你住着一个法当中啊，你的五根就修习多修习了，就是已经能够圆满五根。哪一法呢？不放欲。所以不放欲在所有的修持里面啊，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啊。不放欲啊，跟精进相当啊。那所以有人问说，什么叫不放欲啊？那佛陀就啊，佛陀自问自答了哈。那诸比丘，有比丘保护自心免于漏，于有漏诸法之侵害，这个叫不放欲。所以不放欲呢，它是我们修行者要懂得保护自己的心，不要给这些漏啊啊，或者是有漏啊的诸法所侵害。那漏是什么呢？请看注脚44啊。漏就是烦恼，漏有三种或者四种啊。那欲漏、有漏、见漏或者是无明漏啊，总之就是烦恼的译名啊。那这部经主要要讲什么呢？他就说，我们修行者假如懂得守护自己的心，不要让这些烦恼侵害的话，这个就叫不放欲啊。我们懂得保护自己的人啊，那自然的佛陀说，你的性根就会修习圆满，你的精进根、你的念根、你的定根、你的慧根都会修习圆满啊。所以一个不放欲啊，你守护自己的心，不要让烦恼入侵。那你五根就很容易圆满啊。所以其实我们佛陀说法有时说得很简单，好像这一部经他说你懂得保护自己就好了，但是有些时候啊，不见得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做得到啊。比如说保护自心免于烦恼的侵害，在佛法在这个世间上来说，有世俗地也有舍利地，对不对啊？有时候我们懂得保护自己啊，不要让烦恼侵害，但是有时候我们自己太过于懂得守护自己啊，我们忽略很多我们身边的人啊。所以其实在四念处那里，我们有看过一部经，就是真正修四念处用功的人呢，他不单只守护自己，同时他也在守护到别人啊。所以真正用功的人，他不会说只是懂得自私自利啊，实际上他的表现呢，反而会让人家得到安乐，得到安稳。那你的修持啊，才能够让人家自护护他啊。否则的话，我们只可以只保护自己啊，别人不管我的事的话，那这个都还不算真正佛法里面修行的要求啦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大家都要多用心啊，多用心。好，我们看四，五根能含摄其他善法，这个其实也是五根的内容啦啊，五根的内容，那它可以含摄到其他的法。我们看瓜胡一这一部经啊，第三行他说性根是什么？四不坏净，有没有？四不坏净就是佛法身戒啊，四不坏净。精进根就是四正断，念根就是四正念啊，四念处，定根就是四禅，慧根就是四圣谛。所以性净念定慧啊，你看它可以包含这么多内容。性根就是我们如何对佛法身戒啊产生这些不坏净。这个就是我们要了解他的功德。我们要信佛，信佛什么？信佛有这一些功德。那佛所说的法，它是如实语，它不会妄语。然后呢，他教的方法一定能够达到解脱。那佛有种种的功德，我向往这些功德而向佛陀学习。那对佛能够建立正确的信心，那我们才能够呢，怎么样呢？免除恐惧， 然后建立对三宝的信心啊。所以在修持的内容里面呢，我们要意念佛的功德，六随念里面就有佛随念，啊，法呢有法随念，身有身随念啊，等等，就是意念它的功德啊。那因为有时候我们不晓得要怎么修学的时候呢，这些方法就是带入这一些经典里头啊，让我们去理解啊，所以。我们对佛的功德，假如了解得很好，我们就可以对佛呢建立很好的性根啊。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些很简单，实际上不容易呢，实际上不容易的啊。我们假如说真的对佛所说的话，觉性绝对信仰无疑呀，其实我们不会，就是说我们不太敢去做这些跟烦恼相应的法，但是实际上往往好像。有时候烦恼起来呀、啊，我们还是暂时把佛法放在一边啊，或者是说，诶，佛其实也是佛啦哈，他很多问题也是没有办法帮我们解决啊，所以呢，还是要用自己世俗的知见来解决问题。那有时候这一些呢，在我们学佛的过程啊，都是有这种挣扎啊。那所以我们对三宝真正建立的信心啊，不见得非常的深刻跟牢固。所以，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还是会害怕，没有办法，就是对三宝建立那么稳固的信心啊。好，我们来看第二部经。第二部经，它是提到性根化现的地方。若比丘于如来所起净信心，根本坚固啊，就是对佛啊起清净心，坚固不拔。那其他的众生没有办法破坏他对佛的信心，这个就叫性根啊，哦，这个力量就很强了。但是他当然呢，因为他只有举佛嘛，啊，如果按照上面那一部经，还有佛法僧戒啊，都属于他的内容。那精进根是什么呢？就是四正勤。啊，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啊，在38页的地方已经讲过，我们就不讲了。请看52页，什么是念根？那内生、外生、内外生，主要也是跟四正念啊、四念处的经典所讲的啊，修身观念处。那观，不管你是观身念处观，你是观不净观啊，或者是观出入息观啊，或者是观思维仪啊等等，这些用身来学习的方法啊。培养正念的方法都叫做身念处啊。那假如能够在这身念处里面培养到正念、正知、调伏世间贪忧啊，就是降伏烦恼，那你内身观完了，再观外身，还有内外身，这样，在一些禅师教导的方法哈，它跟我们经典看的有时候会有一点点不同。像一般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学习过四无量心的观法，就是慈心观，不晓得大家有听过吗？这个方法，一般我们都说，哎，就是我观我尊敬的人啊，我的亲人，还有呢，就是东方所有众生、西方所有众生、北方哈，每一方十方这样子观，对不对？啊，我有曾经有请教过一些禅师，那禅师哦，他是这样解释，我们每次如果说，当然你这样子的愿望哦，它是可以调柔自己的心性啊，培养慈悲心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我们要成就定力的话啊，你要成就定力的话啊，要先以一个所缘为主，就是比如说我先观最尊敬的人。那你就要把你妈妈的相片啊，或者是你最尊敬长辈的相片，啊，他微笑欢喜的相片，你要在你的脑海里面、你的意识里面呢，能够取向很清楚，然后他是微笑的，一直任何的干扰都不能够来打扰你哦，就是这个所缘很稳哦。比如说你观你的妈妈，这个所缘很稳，她微笑，非常的欢喜。你说我希望我的慈心散播，让她。离苦啊，能够得到快乐，能够得到安详。那你观你的妈妈的这个样子呢，都非常非常的清楚。任何的 干扰你都没有了。那这样子的话，你的心定力才会起来。当你的心呢慢慢起来，有了定力之后啊，你一直关注这个所缘哦，这个禅师说，你一直关注你妈妈的像这个所缘，然后散播慈心，一直散播到怎么样呢？散播到这个所缘哦，它会发光，就是这个影像哈、哦，它的身边啊，会有亮亮的出来这样。那等到它就是这个所缘已经稳定到有这样子的功力的时候啊，你再换第二个所缘，就是你的尊敬的第一个人哈、哦，你排在最 top 的，那这个是妈妈。再来呢，你这个关成功了，然后你再换第二个爸爸这样啊。哦他说："这样子，你这样子学习的话，你的所缘才会单一所缘，你要培养定力，才培养得够深啊。否则的话呢，我们一直在散播说，哎，我要把慈心散播给妈妈，散播给爸爸，散播给哥哥。你在一个50分钟里面，你一直这样散播啊，虽然是可以培养你的慈爱心啊，但是你的定力是很弱的，很弱很弱啊，所以。"在修持的方法上，它是会有一点点不同哦，每个善巧有不同，所以这里讲的念根啊，四正念，那四念处也一样哦。我们可以修内身观啊，观身念处，出离行念，观得非常的纯熟的时候啊，再转去观外身，再观内外身，啊、哦，是这样慢慢一个一个的啊、哦，它不是一直换来换去的。再来是定根，定根主要是四禅啊。第一个离生喜乐，就是初禅乃至第四禅啊。这是定根。那慧根是什么呢？苦圣谛、集圣谛啊、灭圣谛跟道圣谛，苦集灭道是圣谛。这是五根跟其他法的关系啊，第一项。刮胡二，第二项呢，就是这五根啊，跟湿身地或者畏患离有关啊。这个畏患离啊，或者是我们阿拉伯数字二，即墨畏患离，这些畏患离呢，它是属于有漏的观察啊，就是毗婆舍那观呢、啊，它是属于有漏的啊。但是呢，在五根里面也是要学习。怎么说呢？我们来看哈，第一部经，以五根做四圣谛的观察。一般我们讲五根是法嘛，哈，性、净、念、定、慧。但是为什么你看这一部经哦，650经，为什么他会说性根、性根集、性根灭、性根灭道基？有没有？就性哈，它本身就是苦啊。然后性根集就是极地，性根灭就灭地，性根灭道基就道地。啊，为什么五根会要用苦集灭道来观察它呢？它为什么是苦地呢？性根为什么是苦地呢？实际上在，因为这一部经它是说，如果说你对于这个五根啊的四圣谛呀啊。他的四圣谛的相貌不如实知，那你就没有办法远离颠倒，也没有办法成就无上菩提。相反的，第二段他说："假如说你能够对于这五根啊，跟四圣谛的那个关系能够如实的了知，那你就能够心不颠倒，成就无上菩提。"那这里呢，你光是这样子看哦，你很难知道说为什么性根要有苦集灭道啊，性精进根要有苦集灭道。实际上它是这样，它是跟八正道一样。大家有听过那个法喻经吗？就是八正道有一部经有提到说，八正道就如船筏，带我们渡过这个彼岸。我们到了彼岸呢，那个船筏就不要背着了。你连这个传法就要舍掉，就是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有听过吗？啊、哦，法上应舍，法、啊、就是37道品，这些带领我们到彼岸涅槃的法，这一些道品，当我们登岸了，这些道品都要舍的啦。 啊，所以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些恶法早就舍掉了。所以这一些有漏的毗婆舍那观啊，畏幻离或者四圣谛啊，它就是要让我们观察什么呢？观察其实性根啊。假如说我们还是追求有这样子的性根啊，实际上你有一个我在建立性根的话，它都还是属于苦啊。那类似这样子呢，在这个五根当中，你用四圣谛来审查，那我们就能够怎么呢？借助它来修到彼岸的工具而已，不能执着它这个五根啊，它是实在的法啊，是我所有的法，那这样子是不能够达到解脱的啊。那第二部经五根做什么呢？即末未幻离的观察，这个跟上面差不多哦。但是这部经呢，论书有解释哦，所以我可以提供大家参考啊。651经，我们看划线的地方啊，性根即，性根末，性根未幻离。性根即呢，这个在哪里有注解呢？在法宝的俱舍论书。有解释这部经啊，法宝啊，这是一个人的名啊，他写的那个《俱舍论书》啊，他说集啊，性根集就是这个集啊，是能招苦啊，能感召这个苦果是集。末呢，就是沉默处，沉默啊，沉默处。性根位呢，这个位就是爱位处，爱位啊，就是爱着。幻呢，就是过幻；离呢，就是出离啊。出离就是灭了哈，就是涅槃。所以，我们假如懂得说这些性净念定慧五根呢、啊，它实际上只是一个工具，善法也不应该要执着啊。你执着的话呢，它就会占高招，能遭受苦了啊。纵使我们还修道品。啊，没有解脱，你可能还是要来人间啊，哈、哦，来善趣里面啊，继续修行。但是只要我们还在三界，都是属于苦的啦。啊、哦，他是站在比较高层次来说这些道品，实际上到最后我们是要舍的啊、哦。好，我们请看53。第三个标题有七出善三种观意能得漏尽啊。那这一部经主要是补充前面未幻离的内容，因为这个苦集灭道未幻离呀、啊，在佛法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观法，所以呢，我特别引这一部经给大家看。你看前面我们看到的未幻离呢，啊，即末未幻离，它是。用来放在道品上来说，就是那一些，修行的道品来说。但是这一部经呢，它不是放在道品，它放在什么呢？五蕴。五蕴我们本来就是有苦集灭道，也应该要了知它的未幻离，就是它的执着、它的过患，我们要处理。一般我们了解未幻离呢，都是如这一部经所讲的，很少如前面。那些经所讲的，连道品都要观未幻离啊，那个是高层，比较高层次一点。那一般我们观这个有情身心啊，苦集灭道啊，或者是未幻离啊，都如这一部经所说，所以我引给大家看啊。那我们先来看未幻离的解释哈，我们请看注脚51，注脚51啊，请看第三行啊，第三行。导师在空之单就有解释说，什么是畏？他说世间不只是忧苦，其实也有可喜可乐的一面，对不对？是不是啊？啊，所以呢，苦受以外也有乐受。由于有乐受啊，所以呢，我们的心很容易生懒惰，苦受比较少人去懒惰它啦。但是乐受呢，我们很容易懒惰、畏浊啊，这就是知畏啊，畏浊的畏啊，畏幻离的畏啊，这是第一个解释咯。再来，什么是过患呢？导师说，世间的忧苦是可厌恶的啊，可厌的， 可喜可乐的心生畏着，也不能一直保持下去，终于要变坏。可畏着的存在，有可厌的过患可能啊，就是你，纵使你很喜欢的啊，快乐的感觉啊，你很想一直保持下去啊，但是它因为这一些可乐的法啊，畏着的法，它是存在什么呢？有这一种可厌的过患可能，而一定会到来的，就是它终究会变坏了哈，乐极生悲这样了哈。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呢，它是知患啊，它是有过患的。这一些乐啊，也是有过患。最后，什么是离呢？导师说，苦是可厌，然后喜乐的也有过患啊，苦的是可厌，然后喜乐的也有过患。世间是这样的相续不已，真是无可奈何。然而，这是可以超越处理的。因为生死世间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也就会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因此啊，如果我们知道它集起的原因而给予除去的话，也就是因无而果也就无了啊。出离生死苦是有可能的，这个就是离啊。所以知未患离是苦集。还有苦灭的又一说明啊，完整来说就是七出善啊，就是苦集灭道未患离七个啊，是七处三观经哈、啊，这部经很有名啊。好，未患离大家理解了，我们来看上面的经文。挂虎一七出善经文哈、啊，那色受想行识，我们只要。解释这个色法，大家理解过后就可以了。色就是苦谛，色啊，这个色法四大即四大所造，本身就是苦谛。色的集，这些物质的集起是怎么集起的呢？是由贪爱或者是爱喜而生起的，它不是无中生有的。这些物质啊，它是由贪爱而来的，烦恼而来的。那这些色法会不会灭去？会呀、啊，这个贪爱灭，这个色法也跟着也就不再来了，对不对啊？那我们要让这个色法不再聚集升起，有什么方法吗？有八支正道，修八正道，我们就可以让这个色法净身灭去了，那就不再生。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观这个色法这个物质呢？是苦的吗？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这个色法本身会不会生住异灭？会不会？会。会不会生老病死？会。会不会成住坏空？会。那既然都会呢？那这个色法本身，不管我们怎么爱戴它，怎么拥有它，它都是会变坏，所以它本身就是苦的啦。那我们众生会感的这一种色法啊，这一些物质的身体呀、啊，主要就是烦恼而来啊。我想这个不难。那后面三个是色的畏、色的患、色的离，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经典哈、啊。色的畏呢，就是色的畏着啊，主要就是我们因为这个物质的缘故，色因缘故。我们生喜乐，所以我们对色法就会畏着、贪着它啊。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对这个四大啊，比如说，我们很喜欢自己的眼睛啊，眼睛是不是色法？那我们对这个物质啊产生懒着。那有些人呢，他不是整个身体都懒着啊，有些他可能是局部的，但是都离不开这个色法。那因为色法的缘故而生喜乐，所以叫做色畏啊。色法的过患是什么呢？色法本身是无常、苦、变异，所以色法是有过患的。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它都是都要这样子莫可奈何的接受，对不对啊？但是当它还没有 那个完全灭去变坏的时候呢，我们现在还健健康康的时候呢，应该要懂得怎么样呢？舍离，舍离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设法上啊，我们自己要懂得调伏我们的贪欲，对他的贪欲呀、啊，那断贪欲，超越贪欲，那就会得到什么？解脱啊，就能够得到解脱啊。设法虽然是它会无常、苦、变异，但是它还没有灭去的时候呢，其实还是蛮好用的。为什么？我们这个设法可以拿来修很多功德呢，可以做很多布施，做很多善行，对不对？那当然的，假如我们不懂得修行，这个设法也是可以造很多恶业的啊。所以这个设法啊，它还没有在变坏的时候是可以善用的。那这是色法、色蕴啊，受蕴呢就是六种受啊，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触到的外境就有六受，眼受啊、耳受啊等等啊，就六种受。那所以受呢，它就是触及跟触灭啊，有触呢才有烦恼的升起啊，受的记举啊。触的灭呢，就有受的灭啊。那方法就是八声道一样的，请看54页啊，请看54。那底下的都一样。那我们看响蕴哈，响蕴，响蕴是第一行是六种响，眼耳鼻舌身意触声响啊，眼触声响，就眼触到外境啊，就叫做眼触声响。那六根也有六想，前面是六受嘛，这个六想，那在底下呢，行运就是六施哦，也叫六行都一样。那最后呢，世运呢就是六世啊，他说六六了啊，全部都是六，因为我们有六根嘛啊，六根，所以呢产生的这些作用都是六。那想运啊，想运的第二个呢，它也是触及，所以有想及，触灭。所以是想灭啊，行运也一样，触及有行及，触灭有行灭，但是最后的世运啊就不同了哦。大家看第五个哈，世运它是眼识乃至意识嘛哈，但是它第二个呢，它叫名色，名色即，所以世即，名色灭，所以世灭，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心识啊，它是要靠名色的集起才产生的啦。所以十二缘起之里面有什么呢？四缘名色，名色缘识，就是这样啊。我们的名色啊，身心呢，要靠这个有取识来支持根深啊，那才会有这种生存。那当然，名色法如果说它没有这个六识作用啊。那他也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有情啊，所以他这两者的相互依赖啊，这就是五蕴的气处三意气处三观啊。所以我们一般观色法也好，观受蕴也好啊，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都一样。那如果我们要修学这些，那个观慧啊，都是要用这一些观法。这部经呢是非常有名，就是观慧的方法，苦集灭道为幻离啊。这七处善，假如大家觉得不很理解哈，你可以参考我注脚51呀，那个前后文导师有把它归类出来啊，就是七处善三义观啊，七处善观，七处善。这苦集灭道为幻离这些观察，在《阿含经》是经常出现的方法来的啊，所以我们经文这样子看你，我们当然没有觉得怎么样啊，但是实际上修行的方法来说呢，它是会观啊，很重要的一个次第来的啊，苦集灭道为幻离。那我们看54页最后面哈，刮胡二三种观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观察这七个啊，苦集灭道为幻离。它的所缘是什么呢？就是这三种观意，就是观察蕴、界、入、五蕴、 六戒，还有六入，六入就六根啊。所以要观察这苦集灭道未幻离，不能离开身心而观察啊，就是要观察这个身心，我们才能够得到解脱啊。好，那我们休息一下。